此录音或录影的版权是属基督教宣道会北角堂所有。我们的属灵传统之一是以真理教导为本，欢迎你将此录音或者录影的连结传给亲友。恳请注意，未经授权请勿转录或者剪辑本录音或者录影。十愿好像使徒行传20:32中所讲，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才是这一段落的中心思想。当然我们的注意力往往就会放在第14节，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这一句说话上面。的确在教会的人口结构改变的今日，不能够同未信者结婚的教导和原则，很多时候都面对质疑和反对。我们会先去认识到底保罗为什么要写下这一段的经文，并且我们去了解这一段的中心教导之后，我会再回去和大家讨论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这一句的命令。我们先祈祷交托。主基督，你有生命之道，求你的灵指教我们，特别当我们面对在世上的生活和永恒的连接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疑惑，有很多的问号，但是求你的灵用你的话语指教我们，让我们明白真理。多谢你，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今天选段当中的6:14-7:1是可以很自然地成为一个段落，其中当然就是刚才提过的6:14这一句，你们不要和不信的人同负一轭，或者我们比较熟和合本的翻译。这一个段落一开始以这个命令，14:7:1，它自成一个段落的。它作出一个先作出用五个反问作出一个强烈的对比，去讲明了分别为圣的重要，之后在16的中间再指出这个命令背后的原因，就是我们今天的讲题了。因为我们信徒就是永生神的殿。跟着保罗就引用三个在旧约神讲说话的应许，去讲解作为神的殿是什么意思。然后在7:1，亦都是这个小段落的结尾的时候，亦都是我们今个月的金句，保罗提出我们就是要敬畏神，要得以成圣。因为在上下文去看，刚刚我们主席帮我们读的头三节11-13，他还在讲着、我们彼此接纳了，要有宽宏的心了。但是突然一转了去这一度14节，讲到信与不信的问题好像有点唐突。于是就有人认为这一段是不是加插下去的，有些人索性认为保罗只是在讲着不要跟那些呢他一直指责敌挡福音的假教师彼此有联系、大家没有相干的，不要跟他们合作，不要跟他们黏在一起。说这里呢不是讨论信徒能不能够跟未信者结婚的问题，因为那个转折显得很突兀。不过有读过保罗的书信，有时候会发现他有些段落是会跟上文下理有明显的分别的。有时候有些书信都提过，在一些细节的位置，他突然间很情感丰富地离题地讲了一段的说话，好像跟上文直接刚刚那几节的关联不是很大。而按照哥林多前书所看，我们更加可以确认到，其实保罗讲的这个题目，即是包括在婚姻里面的题目，不是哥林多人没有面对的问题。因为在哥林多前书我们知道教会正是受到城中的风气和文化大大影响，甚至误以为灵魂得救就得了，肉体没什么所谓，连带了婚姻的价值观都出现问题。所以前书你读过的，其中有提到关于淫乱的问题、娼妓的问题、离婚的问题、乱伦的问题、再婚的问题，都有作出教导。所以刚刚我们主席帮我们读的第13节，他讲完了我现在和我自己的孩子要讲一些说话，接着就说你们不要和不信的人同负一轭。 佢係用緊佢父親屬靈父親嘅心懷去對待自己屬靈嘅孩子，作出語重心長嘅勸勉。因為對於信徒嘅婚姻，對於無論係弟兄或者姊妹呢樣嘢，同樣喺信仰上邊十分緊要。或者我哋先睇睇呢個十四節命令背後嘅中心思想。有咗呢一句，我哋先至可以更加準確去明白十四節講緊乜嘢。我哋簡單讀一齊讀呢一節呢一句啊，預備起。因為我們是永生神的殿。保羅並唔係第一次話俾哥林多人聽，我哋信徒嘅身體就係神嘅殿。喺哥林多前書嘅第六章已經提醒佢哋噶啦，佢哋嘅身體係聖靈嘅殿。我讀俾大家聽，六章十九節，哥林多前書。你们岂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吗？神、圣灵、殿出现翻。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的，而且你们不是属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上荣耀神。哥林多人就是认为，不是啊，我得救了有自由，我的身体想怎用就怎用，因为灵魂得救就可以了，肉身點都唔重要噶，可以隨意而行。換句話講，當時嘅信徒就係認為我靈魂咧已經係有永生啦，而咧呢個身體唔會帶走噶啦，由得佢腐爛唔影響嘅，做咩事都唔影響自己嘅整永生或者救恩嘅。於是佢就按照當時社會標準一樣，咁教會咪出現好多醉酒嘅問題啦、淫亂啊、嫖妓啊、娶繼母嘅問題啦，因為佢哋誤以為我的心灵和我的身体是分开的，不影响的，我现在做些什么抉择，横掂到最后都没有了。但是我们前个礼拜先讲过，身体同样是上帝拯救、转化和更新的，我们需要得到神给我们日日更新的力量，神也会赐给我们这个身体去喜悦我们的身体，同样让我们身体得到圣洁。保罗正正就是要排除这种错误的思想。在这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两方面的。第一，既然信徒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的殿、永生神的殿，信徒就要过圣洁的生活。无论前书、后书都是这样讲的。个经文重点是相同的。所以在后书这里再提这件事，不是加插下去的。在哥林多人的背景的问题当中，保罗反复去教导他们。而且我们的身体是属于主的，这里就去跟哥林多人以为的自由有冲突了。没错，我们在灵里面有自由，我们从罪里面得到释放，我们不再被罪和死亡所限制，但是同一时间我们的身体是属于主的。前书后书同样告诉我们，是基督的死去买赎我们。所以我们上个月的金句二章十四节讲紧，我哋系跟随呢位得胜主巡行嘅奴隶啊！我哋系俾呢位得胜主喺死亡呢一场嘅战役当中打赢咗之后，去抢夺翻嚟，成为主嘅奴隶、主嘅奴仆，身体系为主，主亦系为身体。弟兄姊妹，其实对于呢一个思想，对今日嘅人嚟讲，都好多冲击嘅。因为我们是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人真的想怎样就怎样、用一对名牌波鞋的 slogan Just do it， 身体想怎样用就怎样用，你觉得好捍卫好就做。但我们去思想我们自己是怎样对我们自己的身体，吃喝玩乐性，很多东西我们会是希望尽可能最大可能去满足我们这个身体的觉得的需要。当然我们两年前读过传道书，我们知道上帝赐给我们很多的物质，包括我们今生所得到的，我们在家庭里面的关系、夫妻里面的关系，都是神所赐的一份。很多事情刚才讲的吃喝玩乐性都可以是中性的，在神给的范围里面让我们能够去享用。但同时这些事情的确我们知道是可以走向败坏的一面。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去思想一下，我们今天我们的选择是否被我们的身体拉住走呢？很简单的，我们香港人很喜欢吃，我们很多时候就追逐美食，享受一些美食没问题的，但如果我们整个人生只是为了去吃，那你中学都读过了 Hierarchy of Needs， 那个层次很低的，只是满足食，但我们往往就是为了身体，我们就不断去追逐各样的需用，甚至身体想要的，我们就觉得我们就要去做了，停不到了。但是身体，保罗说是永生神的殿，这个永生神的殿的意思给我们有一个更大的目的，当他拯救了我们，买赎了我们之后，我们就不会好像以前那样成为罪和死的肢体，他是成为义，成为神可以用的器皿，这个也是哥林多后书的说话，神住在我们里面，有这个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是有目的有意义的了，所以神在我们这个群体当中，他住在我们里面，神的灵也都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生命当中。保罗解释，这个信徒是永生神的殿，不是一个口号。在跟着的三节经文，十六节下到十八节，他特地引用了三次旧约神自己的说话，这个很小的字，不要紧，我要你看颜色。红色那里就是三次讲到神讲的话，十六节中间那里说神与神曾说，十七节中间那里说所以主说，最后这是全能主说。这三节一路去指向着，当我们是成为神的殿，那个支撑着这件事的成因，就是上帝一早应许了他很想和属于他的子民同在同行同住，他有应许，应许他的同在，更加在这个同在当中表达了他和我们有一个立约的关系，我们在新约里面也都承受了这个旧约里面神的应许，一头一尾那里的应许夹着中间，所以我们有一个领受的命令，那个命令是什么？主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跟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东西。这个是神三次的说话，其实这三次的说话都有一个特点，一方面强调了他的同在，神同人盟约的关系，今天我们在新约当中同神有这个关系，所以他会给圣灵我们，在我们这个身体里面去居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同时也都提到神一个的命令，既然是这样，你要分别出来了，你不再是那个很低贱的瓦器，而是一个装着宝贝的瓦器，这样的话，这个瓦器就不可以随随便便的了，因为它里面装着的是神的灵，是神自己，分别出来成为圣洁。而这三次的说话当中，每一次在旧约的经文里面都是提到圣殿或者会幕，是神临在的地方。今天这个圣殿在哪里？今天我们在看电视，我们了解着或者认识着以巴的冲突，我们常常只是望着那个地点，但是真正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来到之后已经有一个新的圣殿，耶稣基督就是神同人同在，以马内利，下个月我们圣诞节，而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这一班人是他的身体，神在我们当中，不用特地走去某个地点，神已经在这里了，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了，圣殿这件事完全将我们提升到一个很宝贵的身份。神这三次的说话，保罗去引用这个旧约的应许的时候，应用在新约的这一班哥林多人，很多是外邦人里面，他们同样领受着这个宝贵的应许，身份的提升。 正因为有主咁宝贵嘅身份，去到七章一节，保罗就咁讲，我哋一齐读啊。所以，亲爱的，既然我们有这样的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和灵魂一切的污秽，藉着敬畏神得以成圣。既然有了神同在和神同人盟约的关系，这一份的应许，那我们就要去听神的命令，做回这个器皿应该做的事情，分别出来，专是装着这个宝贵的宝贝，成为圣洁，这样才显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上一季我们读过去重建城墙，亦都去讲翻重建圣城圣殿的事情。在其中，尼希米不是这样看见的问题吗？当圣殿圣城不是用来去敬拜神的时候，上帝有吩咐要去再处理的。同样，今天我们这个身体的殿怎样去用？当然，这里讲到分别，不是意味着哥林多人啊，以从今以后你不要同任何人来往，你自己避埋一边，不要同那些不信者有任何的交流，当然不会啦。由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差派信徒、使徒一路去接触未信者，就是让他们希望得着这份的救恩。但同时，这个已经是被救的人和群体，要成为神的殿，去承载着神的圣灵，就要有相应好像祭司一样注意圣洁的事项。就好像身处在圣殿，我们看旧约知道祭司很多事不做得的，很多事不可以去接触的，就算自己亲属死亡，他都不可以去处理自己至亲的尸体的。为着因为要持守这个圣洁分别为主所用的状态。最近有机会接到一些扶贫机构的福音机构的来信，去分享他们一些需要，其中也都很希望教会能够对他们有一些资助。我留意到有一间机构特别去表明，他说现在的确在这个扶贫或者有一些派饭的服事上面经费十分紧张，不过在过去好这么长的年日当中，这个机构他自己说，我们都是维持一个宗旨，我们不会问马会拿赞助。有人就会说了，很多非牟利机构都拿马会钱啦，如果你基督教机构不拿，不是很蚀底？这笔钱很大笔的，可以很稳定地有一个资金去做很多好事的。但这个机构很明白他不做的原因，这个是高举耶稣基督名号的机构，去以耶稣基督的爱，以他所教导的福音去服侍贫困的人。而在这种的大量资金的来源，其实是哪里来的？赌博来的。可能有一班人就是倾家荡产，输了很多钱，可能很多贫穷的人本身就是因为这件事跌入贫穷里面。所以机构很清楚，即使这笔钱很可观，真是你写封信就差不多是可以拿得到的了，但是他都依然知道他要分别出来，不可以沾染，让神的事工仍然在神的真理当中去运作。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你生活里面你会怎样去看分别为圣成为圣洁这件事啊，教会就要，我个人呢礼拜日就要，会不会平时一至六或者你不在教会的时候，你会有其他的考虑，甚至你的选择会有不同的。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去记得，不是的，你是一路去栽住圣灵的宝贝在你生命里面，你这个瓦器已经有一个很宝贵的神的灵在当中住，你的身份是不同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让我们都时刻留意住，我们都要去分别为圣，因为神在我们当中。讲解了以上这个中心点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在六章十四节开始对信徒发出的这一段的命令。不如我们一起读这几节的经文，预备起。 你们不要和不信的人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关？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连？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和？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我们继续带着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的角度去看这几节的经文。这里很明显讲了有两种两极的状况，或者两边。这两边用了五个强烈的对比去告诉你，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有神住在我们当中，我们这个神的殿是代表义、代表光明、代表基督，代表有份在永生里面。而我们神的殿是不会跟那些偶像有任何的协同，大家不会有任何关联的。而拒绝福音的世人就代表着另一边，不法黑暗在比列的权势，比列其实是一个罕见的魔鬼的称呼，是有灭亡的份，是偶像的敬拜。五个对比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信徒，两方面是有绝对的不同，沟不埋的，不可能同步的。其实看这几个对比，你都知道我们不可以心存侥幸。顶住我们自问，有时候我们的确是觉得小小地不法，小小地黑暗，小小地罪，这样东西都是灭亡的人做，不过有时候呢你就是仍然藕断丝连。在我们生命当中会不会就留有这一点的地步呢？因为觉得无伤大雅，一点点而已。但是保罗这五个强烈的对比是说完全没有相干、没有瓜葛，不会放在一起的。如果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的时候，这几样东西都不应该出现。那你说我们会犯罪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能够靠着基督的恩典宝血去得胜罪，偶有被过犯所胜，我们诚心去悔过，上帝是赦免怜悯。但你不是持续地保留住那一点点，收埋一二角，不给神去碰。弟兄姊妹，你都反省，我都反省，会不会有些时候就是在一些没有人发现的地方，就是跟义有相关，就是跟黑暗有相连。魔鬼的东西有时候都好像挺好的，说得。弟兄姊妹，我们是要反省。生活当中太多事物、思想、想法，正是要求我们信仰上的妥协。很多不义的生活方式，透过很多的传播的方法，在你所看的电视剧、streaming 里面、video 里面，你碌那些 TikTok， 你看那些短片，不断告诉你。你想想你这个礼拜看了什么？不义的生活方式，有时候目中无神的思维，你觉得他说得好，甚至有些黑暗领域，你都觉得是的，要这样。我们的血气、我们的自我、我们肉身的期望，没有展现我们是神的殿，属于撒旦的邪恶。这些好像偶像崇拜的论述，都一点一滴蚕食着我们。所以保罗看到他心爱的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他的孩子，他就讲了六章十四节这一句咯，你们不要和不信的人同父一轭啊，你们不要和不信的人同父一轭啊。轭作为一个单字，当然可以理解为一些负重或者一些农耕的物件，但是同父一轭这一节的经文当中用的希腊文的字是一个动词来的。就在生命记的22章10节就有个这样的规定，可以形容到这个同父一轭的图画。那里说，那里吩咐不可并用牛和驴 来耕地，即系点啊？即系你摆一只牛同一只驴喺佢哋嘅颈项上面摆一条咧弯弯曲曲嘅棍，箍住佢哋，等佢哋一齐拉个犁耙去爬地啊！呢一种两种唔同嘅动物一齐去拉一件物品，你会发觉好快有问题噶啦。大家嘅速度、力度、高度、持久度都唔同啊，步伐都唔同啊，所以咧系耕唔到田噶。而呢个十四节呢度话不要和不信嘅人，喺原文其实可以咁样直译嘅，不要卷入和不信的人，唔好卷入去，即系话呢件事唔系一个轻松简单嘅事。就好似嗰个鸭摆咗喺个牲畜嘅颈上边，佢自己插唔到噶，入咗去插唔到噶啦，系一件唔系轻松简单，系严重嘅事，或者重大嘅事。而不能同父一鸭，佢有另一个直接嘅翻译系 mismatch， 错配，错配在一起，甚至。在一些的翻译是表达一个 mismated 错误配对。保罗警惕信徒不要跟不信者相配对而妥协了你对神的信仰。在五个对比当中，保罗使用了合伙这个字来强调这些配对的不合适。公义的人，例如跟不法的人怎可以合伙呢？一个执法的人跟一个犯法的人是不应该坐在一台的。两个人实在有太多互相冲突的理念和做法，如果有一天这两班人坐在一起，问题就很大了，是不可以的。而婚姻是表达这种不可以出现的状况，是很多合伙情况里面婚姻肯定是其中一种。无可否认，婚姻在所有的合伙或者 partnership 的关系里面是彼此结连得最深的，是不是？那个人是跟你同床共枕，一起生活，工作可以换，配偶在神里面我们不换的，对生命有很大影响。所以你想象两个人在一个这么亲密的状态底下，如果各自朝着生命不同的最终方向，一个有份于永生，一个是步向灭亡，这个是很难受的境况来的。不过刚才说牛驴拉那些泥耙，对于我们城市人来说，可能你想象都不想象，因为我们没有耕田。我转第二个例子说，譬如好像车的辘，前辘，一左一右，一边就用翻私家车嘅胎啦，另一边就加架巴士嘅胎啦。嗱，你知道个 size 都唔同咯，一个大啲嘅辘、厚啲嘅辘、阔啲嘅辘，一个窄啲嘅辘、细啲嘅辘。如果咁样装咗落去去开，你有少少读过科学，你会知道个情况会点啊？大辘嗰边行得快啲，于是咧一开嘅时候咧就不断兜圈噶啦。只会偏向一边，不可以向前的。即使你有很高超的扭胎技术，去一边扭一边去适应那个胎的分别。有时候呢，如果你试过爆胎，你知道了，都是可以透过扭胎慢慢去行到的。不断扭，不断扭，不断去调整。不过始终你行的那条路都是扭扭曲曲，总是行得不好。甚至很容易一个不觉意就撞在一边，出了意外，是很难到达目的地的。对于我们当中都有些人揸車我都係唔識嘅，我又換第二個例子。呢一年我哋唔少人咧會出外嚇旅遊啊，因為復常啦。可能你曾經都用過一種夾咧，即係唔係四個轆嘅，係兩個轆嘅，另外兩邊係兩隻腳嘅啫。嗱，如果呢個轆你試過噶啦，有一邊係好順噶，有一邊咧棘棘地嘅，甚至壞咗嘅，甩咗個皮嘅，你拉嘅時候會點啊？好難拉嘅，拉唔到嘅。拉拉下你会好激气嘅，我抽起把啦。系啊，因为呢一种唔配合、唔协调嘅状况，系令你寸步难行嘅。婚姻中嘅双方生命最终嘅方向唔同，系寸步难行嘅。 兩個不同信仰人要走入婚姻裏面，但一個全人身心靈的深處應該要協調的地方卻是不能夠協調，因為在生命當中最寶貴的信仰大家不同。楊牧公牧師曾經這樣去分解過，他說信與不信的聯合很多時候是人故意漠視，在這種親密關係裡面最具決定性的信仰，我們漠視了這個原則，是彼此可能信與不信的人能夠在身體上我們結合，甚至在精神層面有些可以分享到某些共同的價值，但始終在最重要的靈性的部分是達不到結合共鳴的，他們依然沒辦法達到神計劃當中兩個人結合成為一體所達到的深度和和諧。楊牧公牧師這樣說，這樣看來信與不信不能同父一轭，就不只是一個命令，而是一個結論，信與不信是沒辦法同父一轭的。剛才說過，這個以牛勞耕地的形象很反映到同父一轭，亦都有學者用這段來理解經文。於是有人去爭論，咦，牛和勞耕田做事而已，怎會說到婚姻的？合夥做生意遲些喎。不過我們想深一層，信徒可不可能完全不跟不信的人一起做事？應該很難啦，在今日都。在羅馬帝國底下的信徒呢，有些他本身是奴隸，他有個家主，家主不信神的，那他難道說我不幫你做？有些甚至是人家在帝國政權底下幫人家做家臣的，你看保羅的書信裡面，有時候他會寫信給一些人，有些是有相當的地位，他怎可能完全不在工作上跟一些不信者來往呢？如果用同父一轭只是說是做事的層面，那還難理解。其實同父一轭同一個的希臘文用過的字出現在利未記的十九章，我又讀給你聽。十九章十九節那裡說，你們要遵守我的律例，跟著這句，不可使你的牲畜與異類，好像牛勞，跟著他那個字交配，这个字词是异类交配，说明是配种结合的事情。在希腊文当中也有用，其实在希腊文化里面，这个希腊文的字根本就是用来形容婚姻，彼此捆在一起那种的关系。当然我们今天很多听这一堂道的弟兄姊妹，我們自己可能都是跟配偶信主的，又或者有些弟兄姊妹你是結了婚之後才信主的，另一半是未信的。如果是這樣的話，在這裡我都要特別跟大家去分享，你一定有努力的，你一定有希望帶另一半去歸主的，是的，正正是你希望另一半跟你在這個終極最重要的靈性的事情上边，在永生的事情上边是行同一个方向，所以求主继续加力给你们。而保罗没有忘记这一班的弟兄姊妹，是结了婚之后先信主的人。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保罗就这样说，已经结了婚但后来信了基督的人，是要继续跟非信徒的配偶维系这个婚姻，除非是一些很特别的情况，对方不要你，因着你的信仰要离弃你，所以请你仍然坚持。而在同一章哥林多前书同一章的七章三十九节，他都明确指出，当有信徒是被离婚或者寡妇要再婚的时候，你跟着再婚的对象请你是在主内。换句话说，在婚姻的选择是要同一个同时为基督徒的人一起。其实圣经用基督和教会联合形容婚姻已经表明了，婚姻是两个人在有一致的人生的观念和价值观底下的联合来的。我很尊敬的老师杨伊杨石昌牧师，他曾经这样去讲过，有些弟兄姊妹问他， 我同未信主嘅人结婚得唔得啊？杨姨佢话佢咁样去答翻佢，佢反问对方：唔同嘅信仰嘅人可唔可以共同完成神嘅使命呢？信同唔信嘅人系咪有住共同人生价值取向同目标，去达至神交托嘅任务呢？如果你觉得神嗰啲使命任务冇乜所谓，杨姨话：咁你唔系对婚姻唔认真，而是你对信仰不认真。的确这个处境不容易，但是保罗这段经文让我们将这件事放在我们自己和神和人关系，而且我们是神永生神的殿上边去看。所以来到这里，你应该知道一个信徒，一个本应跟随耶稣的人，他可能会向往和拒绝基督的人恋爱，认为这位不看重信仰的人，不接受基督的人，比起跟随耶稣基督这件事更重要。这样的话是一个极大的矛盾。教会为什么要将与不信者结婚摆在纪律手册当中呢？因为就是这样，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如果这个教导已经向他传达过，我们每位进入北宣、进入宣道会，在过会或者受浸的时候，都会派给大家一本的会友手册，其中包含纪律的一些指引。牧师传道约见的时候，都会有特别去跟你去信德拷问，去跟你去问过、去分享过。你知道这个教导，如果你在知道这个教导的情况底下，依然选择和一个不信主人结婚，按照圣经这里，我们知道这种是一种罪。倘若有这样做错了又愿意悔改的，可以怎样做呢？既然圣经没有要信徒在这个这样错误底下，你想纠正的时候，不是要你去离婚，反而就是要你这位信主人，你去修补同神的关系，承认自己曾经违背圣经的吩咐，轻视你是永生神的殿这个事实，没有分别为圣，让基督的宝血再一次浮庇你，你的懊悔和悔改上帝会赦免，同时你极力的去带你的配偶去信主。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被救赎的，被带领、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女，去领受神对子民一直的应许，包括旧约刚才提过的应许。我们就是神临在的圣殿，我们务要从世上的败坏和思潮当中分别出来，不要走回转头了。当然在这段当中，经文当中有不少人想提出其他的解释方法，甚至有些教会为了避免争执，不教的了，不讲的了。但按照上面所讲，个重点是我们是神的殿，不是只是执着在那个不可以上面。这个件事是牵涉我们整个群体，我们的确是要教导的。无论怎样，我们的祈求就是，无论我们在婚姻当中或者不在婚姻当中，我们都去祈求我们能够分别为圣，我们要跟随这位得胜的主。因为我们这个身体是一开始说不是随你任意妄为的，我们的身体是属于主的，是主买赎了我们整个人，包括我们这个身体，让我们能够在各处各领域显扬主独有的香气。最后我会用六章十三节的下半节去作为一个提醒，提醒我自己，提醒我们的同工领袖，亦都勉励各位。作为旁观者，我们拿着一句的经文去指责人家，很容易啊。他是做错了，但是我们应该怎样，什么的态度去面对在这个困难和过犯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亲爱的团友呢？保罗说，我是对自己的孩子说的，有温度的这句话，他是语重心长地 去劝他们，帮他们，他试过责备他们，纪律他们，但是他始终是带着那个爸爸的心肠去看他这个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孩子。当我们去用这句经文去说我们身边人的时候，我们要分辨我们是用什么的心肠去对待他。在结束的时候，我分享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一个片段。有位青年团的导师，他知道了自己团契当中有位姊妹正是跟一个微信的男士或者男仔拍拖，导师就去找姊妹去谈谈。在这个倾谈当中，亦都去劝诫过他，再一次告诉他圣经的原则，但这一次的见面是非常不愉快，你可以想象得到。导师之后继续为姊妹祈祷，他心里面很难受，他不知道可以怎样继续去帮他，他就是将这个姊妹的处境向神求告。后来他又感动再约这个姊妹再去谈，他甚至请这位姊妹，不如这样，你带你这位微信的男朋友回来见一面吧。这位朋友愿意见，于是在见面的当中，当然也都是很艰难的开始，但是当导师带着一个温柔和爱的态度去跟这位朋友和这位姊妹去分享关于婚姻、关于生命、关于终极方向的事情的时候，这个朋友听得明白多少少，再坦诚沟通多少少，这个导师还把握机会向这位微信的男孩子讲福音。后来这位微信的男孩子信得住，甚至回了这个团契，跟这个姊妹一同成长，二人是以信徒的身份进入婚姻。当然在我们很多的个案不一定达至这个这么美满的结尾的，有时候我们要带着一个很沉痛的心情去作出抉择。但是重点是，我们作为旁人，作为导师，我们有没有带着属灵的父亲的心怀去看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去帮助去陪伴这些失落感到困惑的属灵孩子。这个会是一直我们作牧者、作领导、作团契导师、作组长一生要学的功课。他们不需要我们指指点点，他们却是需要我们的代祷、陪伴、同行，是要在罪里面将他们挽回，但是同时我们用我们柔软的心肠去对待我们这些弟兄姊妹，这个才是永生神殿分别为圣的美丽。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基督，我们听这堂道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思绪，甚至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感受，或许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正是落在这一种的艰难里面，进退维谷。主啊，求你怜悯赦免保守，主啊，帮助这些弟兄姊妹能够去面对这件事的严重性，亦都在你的恩典里面知道怎样去回转过来，更加怎样去行回你要去行的真理。亦都求你继续保护整个教会的群体，我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不单止是婚姻的范畴，我们在很多的范畴里面，我们可能是跟不法的事、跟黑暗的事、跟邪恶的事、跟属于魔鬼的事有份。求你赦免我们，救我们脱离凶恶，让我们这个成为你永生神的殿的这个人是被你悦纳和使用，真正让我们这个瓦器能够持续地去承载圣灵这个宝贝，帮助我们每一个，帮助我们北宣家。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